在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个堂交在你的手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今天的这一堂我们特别要讲到开心的运动。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运动？这个的确只是神在教会里历史上一个圣灵开始的工作。那么我们等一等，我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开始运动。这个跟我们这一次大家对于整个神话语的规模、福音真理，我们有关系。那么我们说过，福音真理或者神话语的规模都在神话语里面，不过人对他的解释呢，有的是有盲点，所以呢，他以为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好像学问一样，所以在神学上我们就知道说有系统神学，那么很清楚的关于人、关于基督、关于圣洁，那么很明显他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人是软弱，我们常常找的是片面的，所以只要是讲的人的学问是一定是残缺，只要讲的神的话一定是完全的。那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改革中的神学重在什么呢？重在真理。那么亚米纽斯的学说呢，是真理不错，但是是给就是给圣徒们开一条路，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所以很自然的人就注意经历，所以一面是真理，一面是经历，一面是讲的生命，那么尤其讲的追求跟人的意志是有关系的。要爱主，当然也是人要爱我们的主啊。我已经拣选这个拣选那个，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这就是指着人用他自由的意志。好了，那么因此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很自然的就着这个福音真理来说，是有这两个不同的看法，两个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相信说神的话呢一定在中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就这五点来说，最后的一点啊，如果改革中的话，就是神保守我们永不失脚，所以一次得救呢永远得救，我们要相信神保守的能力。我们知道在亚米尼修的这个纽斯的这个感觉里，或者他们的论述里面，很自然就是有基督徒有可能是失救，我们可能从恩典中堕落。好了，现在我们不要讲道理，我们要讲经历。那就是因为这些道理慢慢慢慢的被弟兄姊妹接受，如果相信这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么自然在他们生活里面也会产生一条路出来。我们先从这个圣洁运动说起。我们知道说圣洁运动在威斯理约翰的时候开头的，那么神学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亚米尼修的这个亚米尼修的这学说，这一派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如果对于普通一般弟兄姊妹可以说，这个争执好像是加尔文跟威斯理约翰中间的争执。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因着威斯理约翰他们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他们在大学里面就组织了一个圣洁俱乐部。当然这个圣洁俱乐部很可能是别人笑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的确确在许多人的面前，他们的确有心要过圣洁的生活，甚至他们在一起聚会的都用希腊文来聚会的，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在牛津大学。所以感谢主，后来呢借着他们就带进了英国的大的复兴。那么到了美国有两次的觉醒，第一次的觉醒是怀特斐做的，过了多少年以后有第二次的觉醒。那第二次的觉醒，第一次的觉醒多半都在改革中的弟兄们中间，像清教徒了，或者是还有就是所谓公理宗的人。可是呢到了后来，到了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圣灵特别在圣洁运动，尤其是威斯理会 这个系统里面，寻道会这个系统里面，还有浸信会，就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这一次的复兴呢，他们的人数是千倍的成长，所以我们说过美国南边的浸信会所以增长那么快，所以到现在还是全美国最大的宗派，那原因就是那是大觉醒后来所留下来的结果。好了，那么在那一次的大觉醒里面，我们要记得就是大家那个圣洁运动就兴起了，所以所谓的圣洁运动呢，就是借着美一美会啊。还有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多久以后就产生了拿撒勒人会，如果大家到过美国就知道，尤其在Kansas City 那一带，那么拿撒勒人会是非常是可以说是曾经一度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代表圣洁运动的。那么从圣洁运动第二次觉醒又延伸出来的，又回到美国的，又是十字军。那么十字军呢，他们是绝对相信这个圣洁运动的。不过呢，在美国的圣洁运动比在英国的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古典的圣洁运动要往前推一点。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加尔文的时候他只讲无条件的拣选，他只讲到这个预定的永生，他没有讲到预定受刑。可是后来跟随他的人呢，就加上这么一点，到今天为止我们说所谓新的这个改更宗神学就宣称说他们相信这一点。那么这一点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么同样的，当威斯里约翰讲到完全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完全。那么完全什么意思呢？完全就是特别是举着成熟来说的。所以在威斯里约翰的著作里面，你看不见一个无罪的完全。可是呢，等到这个圣洁运动，等到大觉醒，等到美国一个大的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些被醒过来的这些人，那么当然呢，从纽约开始，很明显有一个运动叫做圣洁运动。所以很明显的，你看那些卫理公会啊，就活过来了，那就是后来就变成美一美会了。那很知道，这些人呢，通通是什么？是圣洁运动的人。那么这些圣洁运动的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在那个第二大觉醒里面，可以说是人数增加很多的，所以到处都是他们的特会，而且他们都是在一个会幕里面。很多很多人，如果今天大家到美国纽泽西，好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所以他们一开大会，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在边疆啊，就是那个时候靠近内地一点，那么因为很多人从很远地方来，结果他们就等于好像参加现在的特会一样，特别聚会一样。那么然后呢，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面，然后一个很大很大的帐篷，那么谁在那里讲的都是这些威斯约翰，就是圣洁运动的，圣洁运动的这个传道人讲起道来都是像颂赞节似的，都是非常非常有声有色的，而且呢给大家感觉不容易打瞌睡的。所以实在说来是奋心会，所以这些奋心会大家一定要想到一定跟圣洁运动有关系。所以后来在中国开了好多奋心会，其实严格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第二次大觉醒以后，在美国到处你看见有奋心大会，很多人呢就悔改了，很多人就相信，很多人就遇见主了。所以人数呢是一千倍一千倍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等到这个觉醒到了高峰的时候，慢慢慢慢大家沉淀下来了，所以有的人当然就参加拿撒勒人会，有的人就参加这个参加救世军。那么基本上来说，你看见吗？他们相信说他们会达到无罪的完全，因为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往前推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上，我们可以达到无罪完全的地步。那当然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希望得救以后能够追求圣洁，每一个人当然希望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很自然人心中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现在这一班弟兄们给一个盼望，就是你一定会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达不到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你我就从恩典中堕落。那你想想，当一个人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又想到会从恩典中堕落，会想到一定会失去救恩， 你想想看，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结果告诉我说，本来我以为可以上天的，结果还是要下地狱，因为我失败，我犯罪了，我堕落了，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考验。你可以有五条，最后一条说可你有可能从恩典中堕落，还有一个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两条同样给大家带来困惑，同样到最后你看见你没有路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弟兄叫 Ironside， 后来呢他就成为 Moody 纪念礼拜堂的牧师。很有意思，在弟兄会里面是没有牧师的，所以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就 Ironside， 明白吗？所以呢是他造了 Moody 礼拜堂，是他写了一套圣经注解，就把达比的那个东西深入浅出的把它介绍到美国来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到书店去看，艾恩萨他有一套东西，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其实他的东西呢，就实在说来就是达比的东西，不过呢他把它淡化一点，稍微把它浅化一点，所以就可以迎合大众。所以想想看，本来大家是贫穷的，现在他忽然间就把这个整个的丰富就带到美国，所以我们叫 Ironside 有他的功劳的，因为他的的确确到底那一段圣经弟兄会怎么看法，那弟兄有很多的作者的，那么他读了，他消化了，然后他把他介绍到这个美国的世界来。所以这个人呢很有名，叫 Ironside， 很明显他后来是弟兄会的弟兄。那么然后呢做了第一个做牧师的，那么这个就是牧地礼拜堂的牧师。他没有转到弟兄会以前，他有一段的经历，他原来是救世军的。那一个救世军他们当然要追求圣洁，那么如果他们圣洁的程度越高的话，就是他们的官阶越高，因为救世军就像军队一样，他可以从少尉少校一直上去，所以位阶越高的就表示越属灵，位阶越高的表示越圣洁，明白吗？因为你既然讲追求圣洁，一定会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大家想想看，那个位阶小的看见位阶高的，那想想他一定是很圣洁的，对不对？但是只有他自己和主之间知道他是不是圣洁的，明白？所以尤其在表面上你要给人看见我的位阶，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你属灵的情况。所以身为什么呢？身为这个救世军的人，你如果要追求圣洁，那么好了，现在我告诉我到底怎么追求圣洁。所以圣洁运动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的。所以圣洁运动的人告诉我们说，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得的恩典是第一次的恩典，第一次的祝福，现在你还要经过第二次的祝福。到了第二次祝福的时候呢，当然第一次的祝福因为相信，第二次的祝福呢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如果你在燔祭坛上你发现说火从天上降下来悦纳你的话，那就表示说罪根已经从里面拔出来了，明白吗？因为圣膏油不可能倒在肉体上，如果圣灵降下的话，就表示你肉体没有了，就连根就拔起，就是没有了。所以要记得后来的灵恩运动追求圣灵浇灌，他的目的最早最早不是要这些恩赐，不是的，他们最早是希望主啊，我巴不得能像你一样，我能圣洁像你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过圣过的生活，我们的弟兄也是一样，所以他就祷告，就寻求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但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圣洁运动告诉你，一定要过一个关，那个关就好像你过得救的关。